虽然马卡耶夫是一个航空博主，但是这一期讲的主题跟航空没有太紧密的关系，而且这个话题中国制造业升级与国产工业软件这个话题是有点大的。其实以我的年龄工作经验还撑不起这么大的话题，尽管啊，因为做视频相比我的同龄人可能多看了一些资料，多看了一些文献，和世界各地的网友对线的时候就是想的东西也多一点，但是毕竟啊，这个标题党是我们自媒体的一个本性，所以标题这次就取得比较大，动不动就喜欢搞个什么大新闻。整个演讲呢分成这四个部分，但是这四个部分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区分，我主要是觉得这样分享可能显得比较专业。第一部分，什么是工业软件？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大国鲲鹏》。在座的各位看见这个名字，看见鲲，可能会不自觉地想到一位故人。这个纪录片讲的不是养鸡啊，讲的是运20我们国产大型军用运输机的研制过程。2019年的时候，我出差去部队修飞机，第一次见到运20，当时给我激动的呀，真是一脑门汗。这个飞机它不光大，而且相比我们坐的客机矮，就是你站在它下面特别有压迫感。这个是当时我后来检修飞机的时候爬到它的机背上以及机翼上拍了几张照片。哎呀，现在就是这些照片看看还是很刺激的。运20就是这样一个我们国家如此核心的军事装备，大家想想它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可能很多人以为啊，它研制过程用到的东西肯定要坚持底线思维，能用国产的就不用国外的，尤其是不能用到我们所谓敌对势力的东西。你比如你不可能造运20用北约的东西吧，那打起来之后他给你断供，你这飞机不是造不出来了吗？这个逻辑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大部分人也都是这么想的。造飞机需要用到分类的嘛，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当然硬件的部分纪录片里面有讲，它主要都是国内的这些研究所提供的，基本上就是遍布全国。但是软件现在还没法做到国产。网上当时就看到这样一个评论，他就说我们军工企业做我们的军工产品的时候不可能用到国外的软件，飞机不可能用到，飞机的零部件也不可能用到，因为不安全。但是实际上呢，央视的纪录片你如果看的话，他会讲到运20它是我们国内第一个按照全三维设计去研制的飞机，也就是说这个飞机在实际从工厂里面造出来之前，它的模型在电脑里面已经搭建好了，也就是它的三维模型是先于实物出来的。然后这个画面就是央视的那个纪录片那个截图，就是运20的数字三维模型。在其他的一些画面也能看到一些就是运20研制的时候用到的那个模型，但是这个画面央视打码了。但是即使它打码，你一看这个配色就知道它用的是什么软件。这个软件它很显然是法国的一款软件叫卡提亚，也就是说运20设计建模过程依赖的还是西方的软件。实际上呢，现在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不只是航空，我们造手机、造轮船、造汽车、造什么火箭导弹，都离不开西方的软件。这个软件也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制造业或者说国内工业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短板。工业软件可能现在大家接触的还不多，我们平常现在用的软件还是互联网软件居多， QQ、微信、什么饿了么、美团、什么拼多多、陌陌这种是吧。但是不用急，到大二或者大三工业软件大家肯定是要学的。我今天呢就先给大家讲个皮毛，带领大家先入个门。所谓工业软件呢，其实也就是和工业相关的软件，它的分类主要是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CAD， 它的作用就是帮助你用电脑画图设计零件、设计产品的，最典型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卡提亚。第二类呢就是 CAE 软件，计算机辅助分析软件，它帮你分析你设计的这个零件、这个产品它的性能怎么样，强度够不够、刚度够不够，然后说什么温度怎么样、流动阻力怎么样。咱们一般都称这类软件叫仿真软件，就是做计算机仿真、计算机模拟，包括强度仿真、流体仿真、热力学仿真、什么电磁仿真。第三类就是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 CAM， 它帮助呢让你把那个你设计好的零件在工厂里面加工制造出来。你是用车还是用铣， CAM 它主要是聚焦在制造那一步， 我干的是设计，所以对这个也不怎么熟悉。了解了工业软件的分类呢，下面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工业软件是如何诞生的。先总结说啊，工业软件它的诞生就是天然就有一点那种贵族气质，是带着高端光环的，也就是它跟人类的顶尖制造业和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下面我随便不是随便下面简单介绍几款工业软件，然后大家也感受一下品一品是不是这个意思。首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法国的三维建模软件 CATIA， 这款软件是法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发的，因为当时法国的达索公司要造一款战斗机，这个战斗机也就是后来的幻影战机，大家可能没有做过。在 CAD 软件出现之前呢，工程师画飞机的图是怎么画的呢？就是这样，用很大很大的纸趴在上面，拿着铅笔在上面描，如果描错了用橡皮再擦掉。你想想啊，就这么画图，它不光费时间而且费人，这么大的一张图你画完之后你这腰基本上就废了。有了 CAD 软件呢，工程师也很兴奋，他就可以拿着那个铅笔从那张大图纸上爬下来了，就不用再趴在上面画了。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呢，虽然从纸上下来了，后来面临的就是握着鼠标坐在电脑前面画图，开始了另一个全新的痛苦。但是呢，整个行业的效率是提高的，说大一点，我们人类的文明也是进步的。说完 CAD， 下面是计算机辅助分析软件 CAE， 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公司，美国的 ANSYS 公司。巧了，这个公司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成立的。 ANSYS 的创始人是一位做结构强度的交换博士，就是跟大家的专业差不多，其实就是这个老头。他年轻的时候在左边这个公司西屋电器，他们的那个核电站好像还挺出名的，但是当时这个年轻的老头在那儿做的不是核电站，他做的是火箭，工作的时候需要计算火箭的强度。在计算机软件出现之前，计算火箭强度就是用有限元的那一套理论，用手算累，肯定是累，效率低，而且有可能你辛辛苦苦算了半天，结果一看算错了，还要从头开始算。所以呢，他就给公司提出来，能不能开发一款计算机软件去帮助他辅助分析计算这些结构强度。公司当时听到他提的这个建议之后也很爽快，说不行，然后这个老头就提桶跑路了，在这个小房子里面就成立了他的公司，就是专门去开发做强度分析的计算机软件。工业软件的这种起步方式大家你也可以品品，它是什么逻辑呢？就是说你比如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我是生产自行车的，生产28大杠的，我不可能去投大量的钱去开发一款软件去帮助我去分析我的自行车够不够轻，够不够结实，因为这个成本，开发软件的成本太高了。本来我这个产品就不是很复杂，我把我的所有的设计，所有可能的设计我全部都做出来，我用枚举法我都可以找出来在整个市场上很优的设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可能去花大量的钱去开发一个软件。你用这个搞法有多少公司不给你搞倒闭啊？但是在很多行业呢，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造飞机的、造火箭的，以及现在搞汽车的，他们就有这个资源、有这个钱去开发、去用工业软件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虽然说我开发或者说去学习一套工业软件的使用它比较费时间，但是这个流程你一旦走通，对于你带来的收益那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说的是国外啊，那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呢？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呢？就是为啥变成了我们今天的造运20也要用法国的软件呢？其实中国的工业软件这个行业啊，也有过一段欣欣向荣的时光，那是遥远的1986年，当时正值中国的第7个5年计划，国家的机械工业部吧，当时现在这个部已经没了，机械工业部还是机械部，还有科技部，就是这两个部委一起就开始出钱出政策去扶持国内工业软件的发展。扶持的对象，首先肯定是 CAD 软件，也就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而且主要是二维 CAD。 当时的扶持，国内就出现了好几家 CAD 公司，而且有很多还挺有名的，包括这个屏幕上投的这个咔嚓 CAD 电子头版，现在这个软件还在更新。在 CAD 之外呢，还有更难的，就是门槛更高的 CAE 软件，它相比 CAD 就是开发成本、开发难度要高很多，所以当时开发 CAE 软件呢，还是就是国家队为主，像北航、大连理工，包括中科院，他们都干，当时也出了不少成果，强度和流体的都有。后来主管 工业软件的那个国家部委调整了，具体怎么调整呢我没有查到，但是它调整的结果就是这个工业软件没有了直属的领导机构，对于这个工业软件的扶持力度上就弱了很多。网上也有人做了统计，从2001年开始的15计划到2015年结束的12五计划，这一共15年时间啊，中国在 CAD 加 CAE 上的投入总和大概是不到2亿人民币。然后作为对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美国安赛斯公司，它在2016年的研发投入是大概20亿人民币。这样一对比，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美国一个公司在 CAE 上的研发投入，大概就相当于中国全国在 CAD 加 CAE 上研发投入的10倍。断了国家的支持，基本上就意味着这个行业彻底失去了和国外去竞争的机会。虽然咱们的起步相比老外也没有晚太多，差不多也就是10年的时间，国内发展不行了之后，国外的工业软件就趁着这个机会就大举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占领的方式呢还主要包括2种，第一种就是那种很正当的商业方式，比如一个制造业企业，你买我的软件，我帮你去更快的开发更好的产品，合情合理，互惠互利。第二种呢就很有争议了，其实也就是放任盗版，这一点非常像 Windows 系统占领国内的方式。盗版系统虽然像微软他们明面上也是反对的，说要打击盗版，但是有几个人去花钱去买过 Windows 系统呢？你网上一搜全是激活工具，非常好用，像 CATIA 等这些工业软件也一样，网上全是盗版，就随便一搜全是，而且版本都很新，破解方式也很简单。它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它都会让你怀疑这个破解工具是不是软件开发商自己提供的，有可能比你买正版都方便。我们刚刚之所以说盗版软件这件事有争议，就是因为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你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我们个人以及一些就是可能买不起软件的小企业的角度来看，你用这种不花钱的方式，你去白嫖了世界顶尖的工业软件，它帮你学习了，甚至说帮你赚钱了，然后你还反过来说别人不好，那这就有点坏良心了。但是呢，你从整个工业软件行业的角度看，就是这种放任盗版的方式确实是把那个后发者的路给堵死了。除了放纵盗版，国外的软件厂商他还很重视对高校的赞助，像我在网上随便搜了一下，这个图片是四川大学的一门课程，叫 CAD 程序设计，他上课用的软件就是这个红框出来的 AutoCAD。这个软件是一款美国的软件，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作为学生，你们要修学分，你们要毕业，你们要工作，这款软件你们肯定是要学吧？你在学校学的这一款软件，你到时候写在简历上，精通 AutoCAD， 然后你们到时候找的工作也是用这款软件去工作的。你在学校可以免费用，但是你工作之后你再用这个，你不花钱就不行了吧？你再不花钱，那你等着收律师函吧。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说是糖衣炮弹的方式。就是国外的工业软件厂商在这几十年里面就完成了对国内高校以及产业界的一个全面占领。但是近些年呢，大家看新闻也知道，中美对抗比较厉害，尤其是这位上台之后，他对中国的科技行业封锁很严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华为以及半导体，这个我们在新闻上已经看了很多了。其实在工业软件行业，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也开始了很多年，最典型的事件，一个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他禁用了那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就哈工大还有哈工程这两个学校，禁止他们用 MATLAB 软件。被禁用之后呢，虽然说我哈工大的学生或者说哈工大的老师，我私下里还可以去下载最新版的破解 MATLAB， 但是你也只能私下用，你用这个软件去发论文去做科研，那你就是违法的了，你只能偷偷用，不能公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啊，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封锁肯定会是越来越严密越来越全面的，比如像图片上这个，像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它就成为了那个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因素。就是天生和高科技以及科技创新挂钩的以及每个行业都要用的工业软件肯定也会面临这种制裁，到时候你就不能再用美国的软件去发科研论文，然后你企业也不能用它来开发产品，甚至你就会突然发现我昨天在网上还能下载到的最新版的破解软件现在也找不到了，你就更不用说那些很多软件还是需要定制开发的，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工业软件行业在沉寂了20多年之后又活跃起来了，其中就包括我现在从事的 CAE 软件。其实说句有点政治不正确的话，对于你我这些理工科生来说，美国的封锁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就是因为美国的封锁，我们才多了很多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工作机会。你比如10年前国内哪有做工业软件的，当然啊，其实美国的制裁和封锁我觉得这也只是外因，真正促进国内工业软件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内因，我觉得还是国内制造业的或者说国内整个产业的升级。要说明白这一点，你就必须要明白工业软件它在制造业上起到的作用。我给大家讲个事儿啊，几年前我因为要做项目嘛，去过一趟那个我们江苏的泰州，我们泰州的制冷行业很发达的，制冷就是比如冰箱空调这些东西。我当时就去了一家小企业，我去那个企业之前，我想象中的制造业就是设计加工一个东西是什么流程呢，比如我拿到一个需求之后，我根据这个需求去设计我的产品，说白了就是画图，图画出来之后我再去分析我画的这个图是不是满足需求，如果需求是满足的，哎，就拿到工厂去加工，这样一套流程是一个典型的正向设计的过程。但是我到那个小企业之后，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比如他们要做一个压缩机，做一个换热器，他们最先做的是买一套日本的设备，然后把它拆了，先把日本这一套给研究透，把它的 尺寸跟那个参数都拿到，拿到之后直接加工，日本人做成什么样我就做成什么样。至于说为什么做成这样，那他妈谁知道啊，日本人就这么做的，他们可能骗我但不可能骗他自己啊。就是逆向仿制这一套流程，它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这整个的过程它用到了哪些软件呢，用到了首先量完之后你要把它画出来嘛，用到 CAD 软件，然后 CAD 软件之后再用到 CAM 软件，就是设计制造，中间跳过了一个分析的 CAE 软件，因为用不到可能也不知道咋分析啊。就是我分析之后万一它不满足，那我是信分析软件还是信日本人呢，这不是尴尬了吗，所以干脆不分析了。就过去几十年，就这种 CAD 加 CAM 结合的逆向仿制的方式呢，其实就是中国制造业的写照，自己底子薄，白手起家，而且做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复杂，我找一个前辈跟着他的路就不会犯大的错误。网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叫什么摸着鹰酱过河，大家应该听说过，毕竟啊，鹰酱就在哪儿，巨人的肩膀就在哪儿，你不去踩，你就是不去踩，那不是有毛病吗。但是踩着踩着呀，就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科技水平的增强，咱们在各行各业能踩的肩膀也越来越少了。这大概还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国外也没有，我也没有，我想做一个新的。然后除了这种，大部分还都是第二种，就是别人有我也想有。很显然这种东西它不可能是那种简单的东西，在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是非常复杂的了。你比如说大客机用的航空发动机，你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现在新闻上经常出现的光刻机，别人有我也想有，那这个东西你再买来别人的样件拆开去逆向仿制去量，可能就走不通了。别人卖不卖给你是一回事，你即使可能买二手的能搞到一个，你辛辛苦苦把它拆开了，你都不一定能装得回去，说不定装回去之后，然后一掏兜里面还剩一把螺丝。这两种情况都让我们不得不走一条更艰辛的更复杂的一条正向设计的路。既然要正向设计，刚才那一套 CAD 加 CAM 的逆向仿制的流程就走不通了，你就必须要去分析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设计成这样行不行，也就是要用到 CAE 软件了。说到 CAE 软件，我举个我们眼前的例子，就是现在投影的这个投影仪，它这个灯泡功率很高，具体多高我不知道啊，但是坐在下面的同学我现在能听见它有那个呼呼的风声，这个风声就是给这个灯泡散热的。它这么大的发热功率，你把它热量如果不及时散出去，温度就会热量就会累积，温度就会升高，可能就会把这个机器给烧坏。假设这个灯泡的功率是400瓦吧，我随便说的不一定对啊。现在业界通常的做法就是在里面加散热器加风扇去给它吹风，把这个热量吹走。那你就要想了，我需要装多大的风扇，也就是说这个风扇吹出来的风量是多大，然后我的散热器要做成多大才可以把这400瓦的热量给带走。 像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你用理论推导去做就很难去实现了。当然你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去加工很多种风扇，加工很多种散热器，我用排列组合的方式我挨个去试，那这样也能做出来一个凑合能用的，但是肯定不会是最优的，而且成本和时间都会用很多。你用这种方式你试出来的最多是你这些排列组合里面最优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你做出来的产品可能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那这种情况下可以用那个 CE 软件去分析了，我们公司现在做的这个 ASFD 软件它就可以做电子设备的散热，这个图就是电路板的一个计算之后得到的一个温度场的云图，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温度分布，这个大概率不是投影仪的，应该不会这么巧。说完这个投影仪，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更熟悉，毕竟咱们是河海大学啊，水利专业是强项，在水利发电行业需要用到一个设备叫水轮机。这个水轮机水流冲着它转起来，然后水轮机再带着发电机转起来来发电，水流过水轮机，流过最先流过的就是这个叶片，应该叫它叫导流叶片，就是说最先迎接的水流的冲击就是它。所以你设计的时候你就要去分析，我这个叶片我做的强度够不够，会不会发生变形，会发生多大的变形，就是这个变形量我能不能接受，或者说应力有多大，会不会超过我材料的允许用的范围。分析你就可以用 CE 软件，比如像这个就是我们开发的另外一个产品，就是 AIFEM 来做水轮机叶片的一个分析，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叶片上应力是怎么分布的。设计师拿到这样一个分析结果，就知道我这个零部件设计的能不能用。刚才我举的这两个例子还比较简单，CE 软件其实用的最多的还是更高端一些的。咱们都知道啊，现在路上那个绿牌的车越来越多，这种车也确实开着也确实便宜，而且动力也强，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图片上展示的这个，就是它容易着火，它一旦烧起来之后你作为车主也做不了啥，就是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烧完。这个玩意儿你用灭火器又浇不灭，你用水滋也滋不灭，唯一做的就是赶紧从车上跑下来先逃命，然后看着它烧完，其他啥也做不了。锂离子电池的着火它主要的原因就是热失控，你给它充电的时候它会发热，你给它放电的时候它也会发热，这个热量就跟这个投影仪一样，你不给它及时散出去它的温度就会升高，升上来之后呢，电池它有正负极，锂离子电池里面隔离正负极的有一个材料叫隔膜，是一个非常薄的材料，它为了把电池做得紧凑，这个材料好像都0.几毫米，还是说用微米去计算了，反正非常薄，那个温度升上来之后就有可能把这个隔膜给烧穿，一旦烧穿你电池相当于就短路了。电池短路大家肯定经历过，就是你拿一节1.5伏的南孚，就是那个小电池，你把它正负极短路都非常烫，更何况现在这个新能源电动车它的电池的容量都能达到上百度电，现在高的好像都有120度甚至150度电的电池了，这个烧起来之后非常猛。为了防止它发生热失控，现在这个新能源电池都会给它配备一个系统叫热管理系统，给它在里面加上电机加上水泵去抽着里面的这个循环水转起来，当然它实际用的不是水啊，是其他的一些液体。你设计这样一套系统，你就要去考虑就是我这个管子应该怎么排怎么走，以及要给它通多大的流量。那么在这个过程你也可以用 CE 软件 CAE 软件去分析，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 ASFD 它就可以做电池包散热的问题。主要的内容要说的就差不多了，我再给大家说点废话吧。现在大家还都是大一的学生，我当时上大一还是2012年，这都过去12年了，我就斗胆以一个学长的身份给大家提一点建议。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我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广泛的去学习，而且这个学习还不仅仅是高数，不是物理，不是工程力学等等之类课程类的知识，专业课你肯定要学好的，因为这是你安身立命，这是你吃饭的东西，这个肯定是要学好的。但是在这些之外，我觉得还是要多多接触，多多学习，就是你期末考试不考的那些内容，你上课之余打游戏打累了，多去图书馆找点闲书看看，说不定就能发现在某一个领域的兴趣乐趣。比如文史正经，我们学工科的，我们都是工科生，未来的身份说高大上一点叫工程师，说的稍微谦虚一点呢那就是工人，再说的难听点我们未来都是粗人， 所以呢，我们就更需要文史正经这类知识的一个熏陶。至于说你熏陶之后有什么用，你从功利的角度去看，就是相比你的同龄人，我现在感觉相比你同专业或者说同班的其他同学，你毕业之后和他们拉开差距的往往还不是你的专业知识。你工程力学学得好，你结构力学学得好，谁能比谁强多少？当然这个想法刚才已经说了，有点功利。从另一个角度看，多接触一些其他知识有啥用呢？相对比较浪漫的，就是你跟你同学聚会，你吹牛逼的时候也可以比别人可能要吹得高大上一点。另外呢，比如想追那个法学院的妹子，你可以多说点骚话呀，别每天就是问别人吃了没吃了啥，你这发的多了，那别人就要去洗澡了。除了看书之外呢，包括互联网也是，就是近些年包括现在这个时代，我感觉它是越来越封闭的，而且整个互联网也是越来越孤岛化的，就是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多用一些方法工具，就是尽量在这个大背景下去突破整个互联网算法所给我们编织的一个信息茧房。再说一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尤其要对中国的科技行业充满信心。你们现在大一可能已经习惯了中国现在有自己拿得出手的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手机品牌，有电脑品牌，有汽车品牌，还有就是世界最先进的五代机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有航空母舰，然后还有大型驱逐舰。现在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中国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一个90后，就是相比你们大十几岁的人，我觉得这些年就是中国的这些发展跟做梦似的，绝对不会认为这些东西的到来是理所当然的。再往远一点说，像你们的下一代人，比你们小十几岁的人，现在的所谓的20后，等他们长大了，等他们到你这个年纪，可能就会习惯中国有自己的大含噪比的航空发动机，有自己的光刻机。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时代变化有多快，你们毕业之后那40-50年，一定要对那40-50年保持信心，要对中国的未来保持信心，尤其是对科技行业要保持信心。好了，我要说的差不多就这些，咱们就下课不耽误吃饭。